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。撒马尔罕就是汉代的冀滨地区，隋朝称为曹国，唐朝又改回冀滨，都和中国有往来。元太祖平定西域，全部让诸王驸马担任当地的君主，将前代国名改为蒙古语，这才有了撒马尔罕的名称。距离嘉峪关9600里。元朝末年在当地做王的是驸马帖木。洪武年间，太祖想与西域沟通，多次派遣使者招抚小玉，但远方地区的君主没有前来的。20年9月，帖木儿首先派遣回满腊哈菲斯等人来朝，进贡马十五匹，骆驼两头。皇帝下诏设宴款待他们的使者，赏赐白金18锭。从此每年进贡马匹骆驼。25年又进贡戎6匹、青梭服9匹、红绿撒哈拉各2匹以及冰铁刀剑、甲胄等物品。而该国回又自己赶着马匹到凉州进行贸易。皇帝不允许，命令他们到京城售卖。元朝时回遍布天下，到这时居住在甘肃的还有很多。皇帝下诏让守臣全部遣送他们，于是回到撒马尔罕的有1200多人。27年8月，帖木儿进贡马200匹。他的表文说，恭敬地认为大明太皇帝承受上天明命，统一四海，仁德广泛传播，恩养万民，各国心羡仰慕。都知道上天想要平治天下，特地命令皇帝应运而生，成为亿万百姓的主宰。光明广大，照耀如同天境，无论远近都能照临。陈帖木儿远在万里之外，恭敬地听闻圣德宽大，超越万古。自古以来没有的福分，皇帝都有。尚未臣服的国家，皇帝都使他们臣服。远方绝域，昏暗愚昧的地方都变得清明。老人无不安乐，少年无不顺利成长，善良的人无不蒙受福祉，邪恶的人无不感到畏惧。如今又特别蒙恩师及远国，凡是来中国的商人，让他们游览都城城池，看到富贵雄壮，如同从昏暗之中忽然见到天日，何其幸运。又承蒙敕书恩抚慰劳，使驿站相通，道路没有阻塞，远国的人都得到好处。敬仰圣心如同肇事之碑，使臣心中豁然光明。陈国中的部落听到这些德音，欢欣鼓舞，感激。臣无法报答恩德，只有仰天祝愿圣上福寿如天地永远无穷。肇事碑是那个国家旧时传说有一种杯子，光明透彻，照它可以知道世事，所以这么说。皇帝得到表文，赞赏他有文采。第二年命令给事中富安等人携带诏书碧帛回访。该国进贡马匹1年2次，数以千计，皇帝也赏赐宝钞作为回报。成祖登基，派遣使者携敕书晓谕齐国。永乐3年，富安等人尚未返回，而朝廷听说帖木儿借道别事8里，率兵东进，敕令甘肃总兵官宋胜警戒防备。5年6月，富安等人返回。当初富安到达该国被扣留，朝贡也断绝了。不久帖木儿让人引导富安遍历各国数万里，以夸耀其国家广大。到这时帖木儿去世，他的孙子哈里继位，于是派遣使臣胡歹达等人送富安返回，进贡地方特产。皇帝后赏其使者，派遣指挥白二星台等人前往祭奠故王，并赏赐新王以及部落银币。其头目沙里努尔丁等人也进贡骆驼马匹。皇帝命令富安等人赏赐齐王彩币，与贡使一同出发。7年，富安等人返回，国王派遣使者跟随入贡。从此以后，有时每年，有时隔一年，有时3年，总是入贡。13年，派遣使者跟随李达、陈诚等人入贡。等到辞别回国，皇帝命令陈诚以及宦官鲁安一同前往，赏赐其头目兀鲁伯等人白银、彩币。该国又派遣使者跟随陈诚等人入贡。18年，又命令陈诚以及宦官郭靖携带敕书及彩币回访。宣德5年秋冬，头目兀鲁伯米尔攒等人派遣使者再次入贡。7年，派遣宦官李贵等人携带文起、罗锦赏赐齐国。正统4年，进贡2马，毛色纯黑，蹄子和额头都是白色。皇帝喜爱他，命令画下他的图像，赐名瑞宝，赏赐加厚。10年10月，写信晓谕齐王兀鲁伯屈烈干说，王远在西陲，谨守职责进贡，十分值得嘉奖。 使者返回，特地赐给王以及王妻子彩璧表里，表示朕优待之意。另外敕令赏赐金玉器、龙首杖、戏马鞍以及各色织金纹绮，任命其使臣为指挥千事。景泰七年，进贡马匹、骆驼、玉石。礼官进言，旧制给赏太重，现在正副使应给一等、二等赏物的，按照旧例。三等给彩缎四表里、绢三匹、织金柱丝衣一套，其随行镇府舍人以下依次递减。所进贡的阿鲁古马每匹彩缎四表里、绢八匹，骆驼三表里、绢十匹，达达马不分等级，每匹柱丝一匹，绢八匹，折超绢一匹，中等马也是如此，下等马也依次递减。皇帝批准。又进言，所进贡的玉石可用的只有24块68斤，其余5900多斤不适用，应该让他们自己卖掉。但他们坚持要进献，请求每五斤赏赐绢一匹。皇帝也同意了。不久使臣返回，赏赐王卜撒英文起器物。天顺元年，命令都指挥马云等人出使西域，敕令奖励其索鲁坛吴撒，赏赐彩璧，命令他保护朝廷使者往来。索鲁坛是军长的称呼，如同蒙古的可汗。七年又命令指挥詹生等人出使齐国。成化年间，其索鲁坛阿黑麻三次入贡。十九年，协同伊斯罕酋长进贡两头狮子，到达宿州，其使者上奏请求大臣前往迎接。直方郎中陆荣进言，这是无用的东西，在郊庙不能作为牺牲，在车驾不能用来驾马，应该不要接受。礼官周鸿模等人也说前往迎接不合礼仪，皇帝最终还是派遣宦官去迎接。狮子每天吃两只活羊，醋干蜜料各两瓶。养狮子的人光禄寺每天供给90。皇帝已经后加赏赐，但其使者帕六湾认为赏赐轻了，援引永乐年间的例子请求。礼官商议按照正统四年的例子加赏彩璧五表里，使者又认为轻了，于是加赏正副使各二表里，随从减半，命令宦官围落鸿胪属城海滨，送他们回国。其使者不按原路走，前往广东，又大量购买良家女子为妻妾，围落等人不加禁止。过了很久，围落上书把罪过推给海滨，海滨被交付官吏审讯。其使者请求从海路到满腊家购买狮子进献，世伯宦官为卷主持此事，布政使陈选极力陈述不可，这才作罢。弘治二年，其使者从满腊家到达广东，进贡狮子、鹦鹉等物，守臣上报。礼官耿玉等人进言，南海不是西域的贡道，请求拒绝。李科给事中韩鼎等人也说，狰狞的野兽不适合侠玩，而且沿途骚扰，供给费用巨大，不能接受。皇帝说，真禽奇兽朕不接受进献，何况来路不正，立即拒绝退还。守臣违反规定应当治罪，姑且宽恕。李官又说，海路固然不能开放，但也不应该过于绝情，请稍微犒劳其使者，酌量赐给齐王启伯。皇帝批准。第二年又协同吐鲁番进贡狮子以及哈腊、虎腊等野兽，从甘肃入境。镇守宦官傅德、总兵官周玉等人先画图上报，随即派人骑马急速起送。只有巡按御史陈瑶指责其浪费烦扰，请求不要收纳。李官商议按照他的意见酌量给予犒赏，并且说圣明在位多次拒绝进贡，傅德等人不能奉行德义，请求治罪。皇帝说，贡使既然到了，不必退回，可以只派一两个人到京城。狮子等物每只野兽每天给一只羊，不得浪费。傅德等人免于治罪。后来到十二年才来进贡。第二年又来。而正德年间仍然多次到来。嘉靖二年贡使又到。礼官进言，各国使臣在路上拖延超过一年，在京城的等候一同赏赐，光禄寺驿站供给费用巨大，应该告知期限。于是列举上奏几条禁令，皇帝听从。十二年协同天方、吐鲁番入贡，自称王的100多人。李官夏衍等人指出其不当，请求敕令内阁大臣商议如何答复。张福敬等人说，西域诸王怀疑是本国的封兽，或者是部落自相尊称。先年也有到三四十人的，就根据他们的自称来答复。 如果突然商议裁减，恐怕人心不满，请求在敕令里兵二部详细商议。于是夏衍以及舒臣王宪等人说，西域称王的只有吐鲁番、天方、撒马尔罕。如日落各国名称虽多，朝贡极少。弘治、正德年间，吐鲁番13次入贡；正德年间，天方4次入贡。称王的只有一人，最多不超过3人，其余的只称头目而已。到嘉靖2年、8年，天方多到6、7人，吐鲁番多到11、12人，撒马尔罕多到27人。福晋等人说的30、40人，是把三国合在一起计算。如今吐鲁番15王，天方27王，撒马尔罕53王，实在是以前没有过的。弘治时回赐敕书，只称一王。如果按照撒马尔罕往年旧例分类答复王号，每人给一道敕书，不是用来尊崇中国、控制外藩的办法。帝王驾于外藩，固然不拒绝他们前来，也必定加以限制。如果名号僭越差失，言辞武慢，就必定以大义责备他们的无礼。如今说本国所封，为什么不见就档案？说部落字号，为什么能通达天朝？我们一概给予敕书，而他们便依据敕书肆意往来，恐怕更加扰乱驿站，耗费供应，耗尽府库来填满沟壑，不是好办法。皇帝采纳了他的话，每个国家只给一道敕书，并且加以责问，是以国家没有二王的道理。但各藩终究不服从，15年入贡又和以前一样。甘肃巡抚赵载上奏，各国称王的达到150多人，都不是本朝封爵，应该命令改正，并且规定贡使名额。通事应该用汉人，不要专用色目人，以致交通生事。不宜听从。26年入贡，甘肃巡抚杨伯请求重新制定朝贡事宜，李官又列举几件事实行。后来入贡到万历年间一直没有断绝。大概西域人善于经商，贪图与中原互市，一旦入境，所有饮食、路途费用都取自官府，虽然规定5年一贡，始终不肯遵守，天朝也无法难为他们。该国东西3000多里，地势宽广平坦，土壤肥沃，国王居住的城池方圆10多里，居民稠密，西南各藩的货物都聚集在这里，号称富饶。城东北有土屋，是拜天的地方，规制精巧，柱子都是青石，雕有花纹，中间设有讲经的殿堂，用泥金书写经文，用羊皮包裹，习俗禁止饮酒，人物秀美，工艺精巧超过哈烈，而风俗土产大多相同。其附近东面有沙鹿海牙、达什干、塞兰、仰仪，西面有可什、迭里米等部落，都受他一属。沙鹿海牙西距撒马尔罕500多里，城池建在小山冈上，西北临河，河名叫火站，水势湍急，架设浮桥渡河，也有小船。南面靠近山，人们多依傍崖谷居住，园林广阔茂盛。西面有大沙洲，约200里，没有水，偶尔有，也是咸得不能喝，牛马误喝就会死。地上生长臭草，高1尺多，叶子像伞盖，煮它的汁液成膏，就是阿魏。又有小草，高1-2尺，丛生，深秋露水凝结，吃起来像蜜，煮成糖，番名叫达朗古冰。永乐年间，李达、陈诚出使当地，其酋长随即派遣使者进贡。宣德7年，命令宦官李贵携带敕书晓谕其酋长，赏赐金枝文起、彩璧。达什干西距撒马尔罕700多里，城池建在平原，方圆2里，城外多园林，果木丰饶，土地适宜五谷，居民稠密。李达、陈诚、李贵的出使与沙鹿海牙相同。塞兰在达什干以东，向西距离撒马尔罕1000余里，有城墙，周长2-3里，四面平坦开阔，居民众多，五谷茂盛，果树也很多。夏秋之间，草丛中生出黑色小蜘蛛，人被是伤，全身疼痛难忍，必须用薄荷汁扫痛处，再用羊肝擦拭，诵经一昼夜，疼痛才停止，皮肤全部脱落。6处被咬伤的多会死亡。凡是要停留住宿，必须选择靠近水的地方，避开他们。元太祖时，都元帅薛塔腊海跟随征讨塞兰各国，用炮立功，就是这个地方。 陈诚、李贵初始与其他国家相同。养仪在塞兰以东360里，城在乱山之间。东北有大溪，向西流入大河。走100里有很多荒城。这是因为该地位于别氏巴里和蒙古部落之间，多次被侵扰。因此百姓流散，只有几百名戍卒住在孤城，房屋破败倒塌，一片荒凉。永乐年间，陈诚到过这里。可时在撒马尔罕西南360里，城在大村落中，周长10多里，宫室壮丽，厅堂用玉石做柱子，墙壁窗户都装饰金碧辉煌，镶嵌琉璃。从前撒马尔罕酋长驸马帖木住在这里。城外都是水田，东南靠近山，有许多园林。向西走10多里，有很多珍奇树木。再向西300里，有高山耸立，其中有石峡，两崖像刀劈一样。走2-3里出峡口，有石门，颜色像铁，路通向东西，当地人称为铁门关，设兵守卫。有人说元太祖到东印度铁门关，遇到一只独角兽，能说人话，就是这个地方。迭里弥在撒马尔罕西南，距离哈烈2000余里，有新旧两座城，相距10多里，酋长住在新城。城内城外居民只有几百家，畜牧繁殖兴旺。城在阿树河以东，多鱼。河东地域属于撒马尔罕，河西多芦苇林，产狮子。陈诚、李达曾经出使这个地方。卜花在撒马尔罕西北700余里，城建在平川上，周长10多里，人口以万计，市井繁华，号称富庶。地势低洼，气候温暖，适宜五谷桑麻，多产丝棉布帛，六畜也很多。永乐13年，陈诚从西域返回，所经过的哈烈、撒马尔罕、别氏巴里、俺都怀、巴达黑商、迭里弥、沙鹿海牙、塞兰、可什、养仪、火州、柳城、吐鲁番、延泽、哈密、达什干、卜花共17个国家，全部详细记录他们的山川、人物、风俗，写成《史西域记》进献，因此中国得以考察。宣德7年命令李达安抚西域，卜花也参与其中。别氏巴里是西域大国，南边与于田接壤，北边连接瓦剌，西边到达撒马尔罕，东边到达火州，东南距离嘉峪关3700里。有人说它是燕耆，有人说它是龟兹。元世祖时设宣慰司，不久改为元帅府，之后用诸王镇守。洪武年间，蓝玉征讨沙漠，到达卜约尔海，俘获几百名撒马尔罕商人。太祖派官送他们回去，途经别氏巴里。齐王黑德尔活着，就派遣千户哈马利丁等人来朝，进贡马和海青，于洪武24年7月到达京师。皇帝高兴，赐给国王彩璧10表里，其使者都有赏赐。9月命令主事宽彻、御史韩静、平事唐月出使西域，用诏书告谕黑德尔活着说，我看普天之下，大地之上，有国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。虽然山隔海阻，风俗不同，但好恶之情、血性之类没有不同。皇天眷顾保佑，对一切都一视同仁。所以接受天命做天下君主的人，上奉天道，一视同仁，使大小国家、不同地区的军民都达到仁寿之境。而友邦远国，顺天势大，以保国安民，皇天监看也能昌盛。从前我中国宋军奢纵怠荒，奸臣乱政，上天监察其失德，于是命令元世祖在朔漠奠基，入主中华，百姓赖以安定70多年。到了后代，不修国政，任用不当之人，导致纲纪尽废，强凌弱，众暴寡，民生皆怨，上达于天。上天因此及其天命归属给我，我亲握天福，统治百姓。所有乱雄自恃教化，违抗我命的用兵平定，顺从我命的以得安抚。所以30年间，华夏安定，外藩归服。只有元臣蛮子哈拉张等还率领残众挑起边信，兴师讨伐，事不容易。兵到卜约尔海，故元诸王驸马率领部署来降，有几百名撒马尔罕人来做贸易，我命官护送回国已经3年了。使者返回，王就派使来贡，我很赞赏。王应该更加坚定是大之城， 通好往来，使节不断，难道不能长久保住封国吗？特派官慰劳嘉奖，望你全部理解我的心意。宽彻等到达后，王因为他们没有厚赐，拘留了他们。韩静、唐月二人得以返回。30年正月，又派官带信告谕说，我即位以来，西方各国商人来中国互市的边疆从未阻止，我又敕令吏民善待他们，因此商人获利，边境无扰，这是我中华大有恩惠于你的国家。先前派宽彻等去你们各国通好，为何至今不返回？我对于各国从未拘留一人，而你却拘留我的使者，难道有道理吗？因此近年回回入境的，也令他们在中原互市等宽彻回来才放还。后来这些人说有父母妻子，我念其至情，全部释放遣回。现在又派使告谕你，让你知道朝廷恩义，不要阻塞道路，导致开启兵端。上书说，怨恨不在于大，也不在于小，施惠于不惠之人，勉励于不勉之人，你应当施惠而且勉励啊。宽彻才得以返回。成祖即位的冬天，派官带喜书彩璧出使齐国。不久，黑德尔活着去世，儿子沙弥查干继位。永乐二年，派使进贡玉璞、明马，宴赏有加。当时哈密忠顺王安克帖木儿被可汗鬼力赤毒死，沙弥查干率军讨伐他。皇帝嘉奖他的义举，派使赏赐彩璧，命令他与四中顺王脱脱和睦。四年夏天来进贡，命令鸿胪寺丞刘帖木儿代敕书庇务慰劳赏赐，与使者一同出发。秋冬直到第二年夏天，三次入贡。于是说，撒马尔罕本是其先是故地，请求用兵收复。命令中官把泰、李达及刘帖木儿代敕书告诫他审慎行事，不要轻举。于是赐给彩璧。六年，把泰等返回，说沙弥查干已死，弟弟马哈麻继位。皇帝立即命把泰等前往祭奠，并赐给新王。八年，因为朝廷使者前往撒马尔罕，马哈麻厚待他们，派使带彩璧赐给他。第二年进贡明马、文豹，命令给侍中富安送其使者回国，赏赐金枝文起。当时瓦剌使者说马哈麻将要袭击其部落，于是告谕他顺天保境的道理。十一年，进贡使者将到甘肃，命令有关部门验劳，并敕令总兵官李斌善待他们。第二年冬天，有人从西域返回，说马哈麻母亲和弟弟相继去世。皇帝怜悯他，命富安带敕书慰问，赏赐彩璧。不久马哈麻也去世，没有儿子，侄子那黑师直罕继位。十四年春，派使来告丧，命富安及中官李达调祭，立即封其继子为王，赏赐文起、弓刀、甲胄，其母也有赐。第二年派使来进贡，说将要嫁女到撒马尔罕，请求用马匹换取嫁妆，命令中官李信等用起帛各500匹帮助他。十六年，进贡使者素哥说齐王被堂弟歪斯杀害，歪斯自立，率部落西迁，改国号为义利拔里。皇帝认为藩俗不值得治理，授予素哥为都督千世，而派中官杨忠等赐歪斯弓刀、甲胄及文起、彩璧，其头目呼歹达等70多人都有赏赐，从此进贡不断。宣德元年，皇帝嘉奖他尊奉朝廷，派使赐给钞币。第二年入贡，授予其政，副使为指挥千户，赐给诰命、官带。此后使臣多被授官。三年进贡驼马，命令指挥昌英等带喜书、彩璧回报。当时歪斯连年进贡，其母亲索鲁坦哈敦也连续3年来贡。歪斯去世，儿子也先不花继位。正统元年派使来朝，进贡方物，后来也频繁入贡。故王歪斯的女婿卜塞因也派使来贡。十年，也先不花去世，也密立胡者继位。第二年进贡马陀方物，命令用彩璧赐给王吉王母。景泰三年进贡玉石3800斤，李官说其不堪用，诏令全部收下，每2斤赐帛1匹。天顺元年，命令千户于志敬等用复辟之事告谕齐王，并赐彩璧。成化元年，李官姚奎等规定西域朝贡7限，令义利拔里3年或5年一贡，使者不得超过10人，从此朝贡就稀少了。齐国没有成国公事，随水草畜牧，人性广汉，君臣上下没有体统。 饮食衣服多与瓦剌相同。地方极冷，深山穷谷，六月也下雪。哈烈又名黑鲁，在撒马尔罕西南三千里，距离嘉峪关12000余里，是西域大国。原驸马帖木儿统治撒马尔罕后，又派其子沙哈鲁占据哈烈。洪武时，撒马尔罕及别是巴里都来朝贡，哈烈因路远不来。25年派官诏谕齐王，赐给文启、采璧，还是不来。28年派给侍中富安、郭济等帅1500名士兵前往，被撒马尔罕扣留，未能到达。30年又派北平按察使陈德文等前往，也长期不返。成祖即位，派官代喜书采璧赐给齐王，仍然没有回复。永乐5年，富安等返回，陈德文遍历各国，劝说其酋长入贡，都因路远没有人来，也在这一年才返回。陈德文是宝昌人，采集各方风俗，写成歌诗进献，皇帝嘉奖他，升任迁都御史。第二年又派富安带书信庇物前往哈烈，其酋长沙哈鲁把多尔派使随富安朝贡。7年来到京师，又命携带赏赐物品与使者一同前往回报。第二年其酋长派使朝贡，撒马尔罕酋长哈里是哈烈酋长的侄子，二人不和，多次交战。皇帝趁其使臣返回，命都指灰白阿尔辛台带敕书告谕说，上天生育人民并设立君主，使各遂其生，我统治天下，一视同仁，不分远近，多次曾派使告谕你们，你能潜修直贡，安抚人民，安守西陲，我很赞赏。近来听说你与侄子哈里交战乡愁，我为此恻然。一家之亲，恩爱深厚，足以抵制外侮。亲者尚且乖戾，疏者怎能协和？从今以后，应修兵息民，保全骨肉，共享太平之福。于是赐给采璧表里，并敕谕哈里罢兵，也赐给采璧。白阿尔辛台奉命出使后，遍访撒马尔罕、施腊斯、俺的干、俺都怀、吐鲁番、火州、柳城、哈什哈尔各国，赐给碧帛，告谕他们入朝。各酋长都高兴，各自派使与哈烈使臣一起进贡狮子、犀马、文豹等物。11年到达京师，皇帝高兴，御殿接受，犒赏有加。从此各国使节并至，都排列哈烈为首。到回国时，命令中官李达、吏部员外郎陈诚、户部主事李先指挥金哈兰伯等送行，就带喜书、文启、沙罗、布帛等物分赐各酋长。13年，李达等返回，哈烈等国又派使一同前来进贡文豹、犀马及其他方物。第二年再次进贡，到回国时，命令陈诚带书信庇物回报，所过州县都设宴饯行。15年，派使随陈诚等来贡。第二年再次进贡，命李达等回报如初。18年与于田、巴达黑商一起来贡。20年又与于田一起来贡。宣德2年，他们的头目打蜡罕亦不蜡前来朝见，进贡马匹。自仁宗不再致力于远略，宣宗继承此政策，长时间不派遣使者到遥远地区，所以进贡的使者也很少来。7年又命令宦官李贵出使西域，下诏书告谕哈烈首领沙哈鲁说，从前我的皇祖太宗文皇帝在位时，你们尊奉朝廷，派遣使者进贡，始终如一。如今我恭受天命，即皇帝位，主宰天下，年号宣德，大小政务都遵循皇祖奉天爱民、一视同仁之心。先前派遣使臣带着书信和礼物前去赏赐，因道路受阻而返回，如今道路已经开通，特命内臣前去宣告我的旨意。你们应该更加顺应天心，永远坚定诚信友好，相互往来如同一个家族，使得商旅通行，各自实现愿望，不也是好事吗？于是赏赐给他们文启、罗锦。李贵等人还未到达，他们的进贡使者法虎儿丁已经抵达京城，在馆舍去世，命令官员致祭，有关部门办理丧葬。不久又派遣使者跟随李贵进贡骆驼、马匹、玉石。第二年春天，使者回国，又命令李贵护送，赏赐他们的国王和头目彩璧。这年秋天以及正统3年都来进贡。英宗年幼即位，大臣们致力于休养生息，不想使中原疲惫来对付外藩，所以 远方来进贡的很少。到天顺元年，又商议开通西域，大臣们无人敢进言，只有忠义卫立张昭上书直言极谏，此事才停止。天顺七年，皇帝因中原安定而远藩不来朝贡，分别派遣武臣带着诏书彩璧前往告谕，于是都指挥海荣指挥马权前往哈烈，然而从此前来的人很少，就是哈烈也不能按时进贡。嘉靖二十六年，甘肃巡抚杨伯进言，西域来进贡的人很多，应当加以限制。李官说，祖宗旧例只有哈密每年进贡一次，进贡三百人，送十一人赴京，其余留在关内，由有关部门供给。其他如哈烈、哈三、吐鲁番、天方、撒马尔罕各国取到哈密的，或许三年五年进贡一次，只送三五十人，其存留赏赐按哈密例。近来滥放进入京城，应当敕令边臣严格遵守此例，滥放的人要治罪。皇帝批准。然而此时哈烈已经很久不来了，此后朝贡就断绝了。这个国家在西域最为强大，国王居住的城池方圆十余里，用石头垒成房屋，平顶如同高台，不用梁柱瓦片，中间宽敞，空出数十间，窗户门扇都雕刻花纹，用金碧色彩绘，地上铺着毡毯，没有君臣上下男女的区别，相聚都席地盘腿而坐，国中的人称他们的国王为索鲁坦，如同说君王。男子剃头并缠上白布，妇女也用白布蒙头，只露出双眼，上下相呼都直呼其名，相见时只稍微弯身，初次见面则屈一足跪三次，男女都如此。吃饭不用筷子勺子，有瓷器，用葡萄酿酒，交易用钱大小三等，不禁止私人铸造，只有向酋长交税，用印记无印记的禁止使用，市场交易都征税十分之二，不知道斗壶只设置秤，没有官府，只有管事的人，名叫刀丸，也没有刑法，即使杀人也只罚钱，以姊妹为妻妾，居丧只一百天，不用棺材，用布裹尸埋葬，常在墓间设计，不祭祖宗也不祭鬼神，只重视拜天的礼仪，没有干支和初一十五，每七天为一转，周而复始，每年以二月十月为斋月，白天不饮食，到夜晚才吃，满月才开始吃荤。城中建有大土屋，中间放置一件铜器，周围几丈，上面刻有文字，如同古鼎的形状，游学的人都聚集在这里，如同中国的太学，有善于奔跑的人一天可跑三百里，有紧急使者传见奔跑报信，习俗崇尚奢侈浪费，用度没有节制，土地肥沃富饶，气候多温暖少雨，土产白盐、铜铁、金银、琉璃、珊瑚、琥珀、珍珠、翡翠之类，多养蚕，善于制作丝织品，树木有桑、榆、柳、槐、松、桂，水果有桃、杏、梨、梨、葡萄、石榴，谷物有粟、麦、麻、豆，兽类有狮、豹、马、驼、牛、羊、鸡、狗。狮子产于阿树和芦苇林中，出生时眼睛闭合，七天后才睁开。当地人在眼睛闭合时捕捉，驯化它的习性稍大就不可驯服了。其附近有俺都槐、巴达黑商，都隶属于这个国家。俺都槐在哈烈西北1300里，东南距离撒马尔罕也差不多，城池建在大村落中，周长十余里，地势平坦，没有险阻，田地肥沃，人民物产繁盛，称为乐土。从永乐八年到十四年与哈烈一起进贡，后来不再来了。巴达黑商在俺都槐东北，城周长十余里，地域广阔，没有险阻，山川明秀，人物朴实敦厚，佛教寺院几处，壮丽如同王宫。西洋西域的许多商人都到此贸易，所以民俗富饶，起初被哈烈首领沙哈鲁的儿子占据。永乐六年，命令内官把泰李达赐给其首领赤书彩璧，并送达哈什哈尔葛特郎各部，告谕往来通商之意，都立即奉命，从此东西万里旅行畅通无阻。永乐十二年，陈诚出使该国。永乐十八年，派遣使者来进贡， 命令陈诚及内官郭靖带着书信和礼物前去回访。天顺五年，齐王马哈麻派遣使者来进贡，第二年又来进贡，命令使臣阿卜都拉继承父亲职位，任指挥同知。于田是古国名，从汉朝到宋朝都与中国往来。永乐四年，派遣使者来朝见，进贡地方特产。使臣告辞回国，命令指挥神中母撒等人带着诏书同行，赏赐其首领至今文起。其首领达鲁哇亦不赐金，派遣使者进贡玉璞，命令指挥上恒等人带着书信礼物前往慰劳。永乐十八年，与哈烈、巴达、黑商等国进贡马匹，命令参政陈诚、中官郭靖等人回赠彩币。永乐二十年，进贡美玉，赏赐家等。永乐二十二年，进贡马匹和地方特产。当时仁宗刚即位，就设宴赏赐后遣送回国。在此之前，永乐年间，成祖想要远方万国无不臣服，所以西域的使者年年不断。各国贪图中国的财物，又喜欢贸易，络绎于道路。商人大多假称进贡使者，多带马、驼、玉石，声称进献。一旦入关，则一切车船水路、早晚饮食的费用都向有关部门索取。驿站困于供应，军民疲于运输。等到西归，又沿途驰留，多买货物。东西数千里之间，骚乱耗费巨大，公司上下无不怨恨。朝臣无人进言，天子也不体恤。到这时，给侍中黄济极力陈述其害。仁宗被他的话感动，召见礼官吕震责备他。从此不再出使西域，进贡使者也逐渐稀少。于田自古是大国，隋、唐年间侵吞了戎卢、汉弥、渠勒、皮山等国，其地更加广大。南距葱岭二百余里，东北距离嘉峪关六千三百里。大至葱岭以南，撒马尔罕最大，以北于田最大。元朝末年，其君主暗弱，邻国交相亲邻，人民仅以万计都避居山谷，生计萧条。永乐年间，西域畏惧天子的威灵，都修直进贡，不敢擅自互相攻伐，于田才得以休养生息，逐渐到各国经商，又恢复富裕繁荣。桑马蜀河俨然如同中原，齐国东有白玉河，西有绿玉河，又西有黑玉河，源头都出自昆仑山。当地人夜晚观察月光盛处，入水采集，必定得到美玉。其邻国也多偷取来进献。直到万历年间，于田也见货进贡。施腊斯靠近撒马尔罕。永乐十一年，派遣使者与哈烈、俺的干、哈什哈尔等八国，随同白阿尔星台入朝进贡地方特产，命令李达、陈诚等人带着敕书同其使者前去慰劳。永乐十三年冬天，其首领易不剌金派遣使者随李达等人朝贡，天子正在北巡。到第二年夏天才告辞回国，又命令陈诚同中官鲁安带着敕书及白金、彩缎、沙罗、布帛赏赐其首领。永乐十七年，派遣使者与易思福罕各部进贡狮子、文豹、名马，告辞回国。又命令鲁安等人送行，赏赐其首领荣锦、文起、沙罗、玉祭腰、瓷器等物。当时皇帝连年北征，缺少马匹，派遣官员多带彩币、瓷器到施腊斯及撒马尔罕各国购买。其首领立即派遣使者进贡马匹，于永乐二十一年八月在宣府的行宫谒见皇帝，后加赏赐，遣送回到京师，其人于是久留内地不离去。仁宗继位，催促他们回去，才告辞离开。宣德二年，进贡骆驼马匹和地方特产，授予其使臣阿力为都指挥佥事，赐给诰命、官带。此后很久不进贡。成化十九年，与黑楼、撒马尔罕、把丹沙等国一起进贡狮子，下诏加以优厚赏赐。弘治五年，哈密忠顺王闪巴袭封回国，与邻近也咩克利首领结婚。施腊斯首领怜悯他贫困，与邻国易不剌因的首领率领其平章所和补台，支援满可，各派人请求班赐财物，帮助他完成婚事。朝廷认为其义举，厚赏闪巴，并赏赐两国及其平章、支援彩币。嘉靖三年，与附近三十二部一起派遣使者进贡马匹和地方特产。其使者分别乞求莽衣、 锡兰、瓷器、布帛。天子不能拒绝，酌量给予，从此进贡使者也不再来了。俺的干是西域小部落。元太祖全部平定西域，封子弟为王镇守，其中小的则设官治戍，同于内地。元朝灭亡，各自割据，互不同属。洪武、永乐年间多次派人招谕，逐渐前来进贡。地大的称为国，小的只称为地面。到宣德年间，孝臣职、奉表间在朝廷叩首的多至七八十部。而俺的干则在永乐十一年与哈烈一同进贡。到永乐十四年，卢安等人出使哈烈、施腊斯诸国，又顺路赏赐其首领文起。但地小不能长贡，后来终于不来。哈什哈尔也是西域小部落。永乐六年，把泰、李达等人带着敕书前往赏赐即奉命。永乐十一年，派遣使者随同白阿新台入朝，进贡地方特产。宣德年间也来朝贡。天顺七年，命令指挥刘福、普贤出使该地，其进贡使者也不能经常到来。一丝符罕，地方靠近俺的干。永乐十四年，出使俺都怀、撒马尔罕的人途经其地，赏赐其首领文旗等物。永乐十七年，与邻国施腊斯一起进贡狮子、豹、犀马，赏赐白金、钞币。使臣告辞回国，命令鲁安等人送行。有个叫马哈木的人愿意留在京师，批准其请求。成化十九年，与撒马尔罕一起进贡狮子、名马、翻刀、兜罗、索服等物，赏赐家等。在此之前，宣德六年有一丝拔罕派遣使臣弥尔阿里朝贡，有人说就是一丝符罕。火辣闸，国势微弱，四面都是山，草木稀少，水流曲折，也没有余下。城仅有一里左右，全是土屋，首领居住的也简陋，习俗敬重僧人。永乐十四年，派遣使者朝贡，命令所经之地都礼待。弘治五年，其弟回回帕鲁湾等人由海路进贡玻璃、玛瑙等物，孝宗不收，赏赐路费遣送回国。乞力麻儿，永乐年间派遣使者来进贡，只有兽皮、鸟羽、毛鹤，其习俗喜欢涉猎，不从事农耕。西南靠海，东北林莽深密，多猛兽、毒虫，有巷道，没有集市，交易用铁钱。白松虎就名素马脸，曾有白虎出现在松林中，不伤人，也不吃其他兽类，十天后不再出现，国人感到奇异，称为神虎，说这是西方白虎降临的精气，因而改国名。其地没有大山，也不生长树木，无毒虫、猛兽之害，但物产很少。永乐年间曾来进贡。达尔密隶属于撒马尔罕，位于海中，地域不到百里，人口不满千家，没有城郭，上下都住木板屋，懂得耕种，有毛鹤、步履、马驼、牛羊，刑罚只有鞭打，交易兼用银钱。永乐年间派遣使者朝贡，赏赐大统吏及文起、药、茶等物。那使者罕东距离施腊斯数日程，都乘船行。城东平原，水草丰饶，适合畜牧。马有数种，最小的身高不过三尺。习俗众僧所到之处必供给饮食，但好气见斗，斗不胜的人，众人耻笑他。永乐年间派遣使者朝贡，使臣回国，经过河北，转关中，抵达甘肃，有关部门都设宴款待。闽真城永乐年间来进贡，齐国地广，多大山，中午为市，各种货物聚集，珍贵中国的瓷器、漆器，出产一箱骆驼、马匹。日落国，永乐年间来进贡。弘治元年，他的国王一丝罕达尔鲁密铁里牙再次进贡。使臣上奏请求细柱布、下布、瓷器，皇帝下诏全部赐予。米仙儿又名蜜丝儿。永乐年间派遣使者朝贡，宴请赏赐之后，命令每五天供给一次酒食、果品、点心，所经过的地方都设宴。正统六年，国王索鲁檀阿施腊福再次来进贡。礼官说那个地方极远，没有赏赐先例。从前撒马尔罕初次进贡时赏赐过于优厚，现在应当稍微减少。 赐给国王彩色缎帛石表里，纱罗各三匹，白慕斯布、白江乐布各五匹，洗白布二十匹。国王的妻子和使臣依次递减。皇帝听从了，从此以后不再来黑楼，靠近撒马尔罕，世代通婚。那里的山川、草木、禽兽都是黑色的，男女也是这样。宣德七年派遣使者来朝，进贡地方特产。正统二年，他的国王沙哈鲁索鲁坛派遣指挥哈芝马黑麻进贡，命令携带赤书和金织细柱丝彩绢回去赐给他的国王。正统六年再次来进贡。景泰四年，联合邻近的31个部落男女100多人，进贡马247匹、骡12头、驴10头、骆驼7头，以及玉石、风沙、冰铁刀等物品。天顺七年，国王的母亲塞义派遣指挥牵士马黑麻事儿班等进贡，赐给彩缎表里、细柱丝、丝棉衣，提升他们的使臣为指挥同知，随从七人都任命为所镇抚。成化十九年，和施腊斯、撒马尔罕、把丹沙一起进贡狮子，把丹沙的首领也称索鲁坦马黑麻。景泰七年曾进贡，到这时又一起来。弘治三年，又和天方等国进贡骆驼、马、玉石。讨莱斯地方小，周围不到百里，城池靠近山，山下有水，红色，望去像火。习俗信奉佛教，妇女主持家事，出产牛羊马骆驼，有步履毛鹤。土地适宜种黍麦，没有水稻，交易用钱。宣德六年进贡，第二年命令中官李贵携带喜书奖励慰劳，赐给彩色绸缎。因为地方小，不能经常进贡。阿速靠近天方、撒马尔罕，幅员很广，城池背靠山，面临河，河水向南流入海，有鱼盐之力。土地适宜耕种放牧，敬佛畏神，喜好施舍，厌恶争斗，物产丰富，寒暖适宜，人民没有饥寒，夜间少有盗贼，很称得上乐土。永乐十七年，他的首领牙呼沙派遣使者进贡马匹和地方特产，按制度宴请赏赐。因为地方远，不能经常进贡。天顺七年命令都指挥白泉等出使该国，终究不再进贡。沙哈鲁在阿速西边的海岛中。永乐年间派遣77人来进贡，每天供给90果品点心，与其他国家不同。那个地方山川环绕，畜产丰富，人性朴实耿直，以争斗为耻，喜好佛教。国王和臣僚住在城中，百姓都住在城外。海中出产奇物，西域商人用低价买去，那个国家的人不能识别。天方，古代云冲的地方，又名天堂，又叫墨家。从呼鲁摩斯走40天才到，从谷里向西南走3个月才到。他的进贡使臣多从陆路进入嘉峪关。宣德五年，郑和出使西洋，分派他的同伴前往谷里，听说谷里派人前往天方，于是派人携带货物搭乘他们的船一同前往。往返经历一年，买回奇珍异宝以及麒麟、狮子、驼鸡。那个国王也派遣陪臣跟随朝廷使臣来进贡。宣宗高兴，赏赐增加。正统元年才命令复搭爪哇进贡的船回去，赐给碧帛，并下敕书奖励其国王。正统六年，国王派遣儿子赛义德阿利和使臣赛义德哈三带着珍宝来进贡，从陆路走到哈腊，遇到贼人，杀死使臣，伤了他儿子的右手，全部劫走贡物离去，命令守臣查查处理。成化23年，该国回回人阿利因为兄长纳的在中原游历40多年，想到云南寻访，于是携带宝物巨万到满腊家，搭乘行人左辅的船，将要入京进贡。到达广东，被世伯中官围卷侵吞克扣，阿利怨恨，赴京自己申诉，李官请求估价他的贡物，付给报酬，允许他到云南寻访兄长。当时围卷害怕获罪，先前已经攀附内廷，皇帝于是责备阿利是间谍，假借进贡行奸，命令广东守臣驱逐回去。阿利于是嚎哭着离去。弘治三年，他的国王速檀阿黑麻派遣使者协同撒马尔罕、吐鲁番进贡马、骆驼、玉石。正德初年，皇帝听从御马太监古大用的话，命令甘肃守臣访求各藩的客马、 善马，番使说好马出自天方。守臣于是请求告谕各藩的进贡使臣，传达给他们的国王，让他们进贡。兵部尚书刘宇迎合宦官懿旨，商议命令守臣妥善选择使者和通事，亲自到各藩小谕，皇帝听从了。正德十三年，国王写一把蜡克派遣使者进贡马、骆驼、梭符、珊瑚、宝石、鱼牙刀等物品，下诏赐给蟒龙金之衣以及麝香、金银器。嘉靖四年，他的国王一麻多尔等派遣使者进贡马、骆驼、地方特产。李官说，西人前来进贡，陕西行都司扣留半年以上才为他们上奏，所进的玉石全是粗劣的，而使臣私下携带的货物都是好的。请求下令按察使查问，从今以后不要多带玉石，烦扰路途，那些贡物不好的治都司官的罪。皇帝听从了。第二年，该国俄麻都抗等八王各自派遣使者进贡玉石，主客郎中陈九川拣选退回那些粗劣的，使臣怨恨。通事胡世深也恨陈九川，于是假托使臣上奏，言辞诬告陈九川偷盗玉石，被关入诏狱拷问。尚书袭书给侍中谢一贯等论咎，不被采纳，终究被发配边疆。嘉靖十一年，派遣使者协同吐鲁番、撒马尔罕、维密等国来进贡，称王的达三十七人。李官说，就制度，只有哈密和朵颜三位每年一贡，进贡不超过三百人。三位地方进全部允许入都，哈密则十个中派两个，其余留在边境等待。至于西域，则在万里之外，向来不是属国，难以比照三位的进贡期限，而所派遣的使者人数加倍超过平常数目。藩文到二百多件，都以索取叛逃之人牙木兰为借口。我担心是假托言辞窥探，以观察朝廷的处理。边臣不遵守明确条例，一概起送，有违法律体制。请求下令督抚诸臣，遇到各藩人进贡，分别存留起送，不得一概遣送入京，并且严厉整治边吏，不要躲避眼前的祸患，遗留祸患到以后，贪图那款的虚名，忘记防御边境的实际策略。皇帝同意了他的奏请。就例各藩的贡物送到，边臣检验后登记上报，礼官按登记给予赏赐，登记上没有的允许自行贸易。进贡事务结束后，即使有多余的货物，则令他们携带回去，愿意交给官府的，礼官奏报给抄。正德末年，狡猾的藩人和奸猾的吏员勾结谋利，开始有了贸易多余货物令市侩估价，官府给卷钞的条例。到这时，天方和吐鲁番的使臣，他们的登记以外的玉石、锉刀等货物，坚持要求比照贡物给予赏赐。李官不得已，以正德年间的条例为请求，同意了。藩使很多是商人，来时总是携带重资与中国交易。边吏贪图贿赂，侵吞克扣多种多样，大都在公家那里索取补偿，有时价格不当便咆哮不止。这一年，进贡使臣都狡猾强悍，既已熟知中国情况，而且怨恨边吏的侵吞克扣，多次申诉，李官拒绝不问。镇守甘肃的中官陈浩在藩使进贡时，命令家奴王洪多索要名马、玉石等物，使臣怨恨他。一天在街上遇到王洪，便抓住送到官府以证实其事。李官说，事情关系到国体，必须大力处分，以使远方人心服。于是命令三法司、锦衣卫和给事中各派遣一名官员到甘肃审理，王洪最终获罪。嘉靖十七年再次进贡，他的使臣请求游览中原，李官怀疑有狡诈之心，已没有先例阻挡。嘉靖二十二年，协同撒马尔罕、吐鲁番、哈密、鲁米等国进贡马匹和地方特产，此后五六年进贡一次，到万历年间没有断绝。天方在西域是大国，四季常像夏天，没有雨雹霜雪，只有露水最浓，草木都靠它生长，土地肥沃，盛产栗子、麦子、黑薯，人都高大，男子剃发，用不缠头，妇女则编发盖头，不露出脸面。相传回回教的创立者叫马哈麻的，最先在这个地方传教，死后就葬在这里，墓顶常有光，日夜不息，后人遵从他的教义，长久不衰，所以人都向善，国家没有苛扰，也没有刑罚， 上下安和，寇贼不作，西方称为乐国。习俗敬酒，有礼拜四，月初升时，国王和臣民都拜天，呼喊称扬作为礼仪。四分四方，每方九十间，共360间，都用白玉做柱子，黄干玉做地面。殿堂用五色石砌成，四方平顶，里面用沉香大木做梁共五根，又用黄金做阁。殿堂中的墙壁全部用蔷薇露、龙涎香和土做成，守门用两只黑狮。殿堂左边有司马一墓，该国称为圣人冢。土全是宝石，围墙则是黄干玉。两旁有各位祖师传法的殿堂，也用石头筑成，都非常壮丽。他们重奉回回教如此。瓜果各种牲畜都和中国一样，西瓜、甜瓜有一个人不能举起的，桃有重四五斤的，鸡、鸭有重十多斤的，都是各藩所没有的。马哈麻木后有一口井，水清而甜，航海的人一定打取带走，遇到飓风取水洒它便平息。当郑和出使西洋时，传说的风物如此。后来称王的达二三十人，他们的习俗也逐渐不如当初了。莫德纳是回回的祖国，地方靠近天方。宣德时，他的酋长派遣使者协同天方使臣来进贡，后来不再来。相传他的开国国王摩罕默德生而神灵，使西域各国都臣服，各国尊他为别安拔尔，意思是天使。国中有经书30本，共3600多段，那些书横写，兼有篆、草、楷三种字体，西洋各国都使用它。他的教义以侍奉上天为主，而没有偶像，每天向西虔诚礼拜，每年斋戒一个月，沐浴更衣，居住一定更换平常的地方。隋朝开皇年间，该国撒哈巴萨阿的干戈斯开始把他的教义传入中国。到元朝，其人遍布四方，都守教不变。国中的城池、宫室、室寺、田园大致和中土相似，有阴阳、星历、医药、音乐等各种技艺。他们的纺织花纹、制作器具尤其精巧。寒暑适应节气，人民富裕，物产繁多，五谷六畜都齐备。习俗重视杀人，不吃猪肉，曾经用白布蒙头，即使到别的国家也不改变习俗。昆城是西域回回种。宣德五年，他的使臣者马利丁等来朝进贡骆驼马，当时有开中的命令，使者就输送16710米到金仓中年，等到辞别回去，愿意把所纳米献给官府。皇帝说，回回人善于盈利，虽然名义上是朝贡，实际是图谋贸易，可以付给报酬，于是给帛40匹，不加倍。以后也曾进贡。自从成祖以武力平定天下，想要威势制服万方，派遣使者四处招来，因此西域大小各国无不叩首称臣，奉献珍宝，唯恐落后。又向北穷尽沙漠，向南直到冥海，东西到达太阳出没的地方，凡是舟车可到的地方，没有不到的。从此边远地区不同风俗说着难懂语言的使者聚集朝廷，每年赏赐库藏为之空虚，而四方奇珍异宝、名禽异兽进献上方的也日增月异，大概兼有汉唐的盛况，历代帝王没有能比的。余威影响到后代，宣德正统时期还有多次转移而来的。然而仁宗不追求远方工业，登基之初就撤销了西洋取宝的船只，停止松花江造船的工程，召回西域使臣回京，敕令他们归国，不想疲惫中原以供奉远方之人。宣德继承，虽然偶尔派遣使者，不久也停止，因此边疆得以休息。现在从旧档案中选取曾经向天朝进贡并通报姓名的有哈三、哈利尔、沙德蛮、哈德兰、扫兰、涅克利、巴利黑、安利麻、托呼麻、查利师、干师、卜哈拉、帕拉、尼沙沃、克什米尔、铁壁利斯、火坛、火战、苦仙、牙西、牙尔干、荣、白、兀伦、阿端、斜斯城、涉黑、百英、克茄，共计29部。因为疆域狭小，只称为地面。这些地面与哈列、哈什哈、塞兰、伊利巴利、施拉斯、沙鹿海牙、阿素、巴丹，都是经由哈密进入嘉峪关，有的3年一贡，有的5年一贡， 进入京城的人数不得超过35人。那些不经过哈密的还有乞儿、马米尔、哈兰可托、茄蜡烛、野的干蜡烛、易不蜡、英格诗、米乞儿、吉斯与奴、斯哈辛11个地面也曾通贡。鲁弥距离中国极远，嘉靖三年派使者进贡狮子和犀牛。给侍中郑一鹏进言，鲁弥不是经常进贡的邦国，狮子不是可以蓄养的野兽，请求拒绝接受，以彰显圣上的德政。李官习书等人进言，鲁弥不在，王会记载中其真伪不可知。近来吐鲁番多次侵犯甘肃，而边境官吏在鲁弥的册籍中查出有吐鲁番的人，其狡诈十分明显，请求将他们遣送出关，致以所获间谍的罪名。皇帝最终接纳了进贡，并命令边臣查办处置。嘉靖五年冬天，鲁弥又带着狮子和犀牛来进贡。已经班次之后，其使臣说长途跋涉花费达22000多两银子，请求加赐。御史张禄进言，华夏和夷狄地域不同，人和动物本性不同，留人养兽不仅违背物性，也违背人情。况且养狮子每天用2只羊，养犀牛每天用水果糕点，野兽相食以及人食用本该给牲畜的食物，圣贤都厌恶这些，再加上驯养人役每天需要供给，用光禄寺有限的财物充作人兽无益的耗费，尤其违背常理，请求退回使者，拒绝贡物，减少赏赐，以表明中国圣人不看重奇异物品的态度。皇帝没有采纳，于是依从李官的建议，按照弘治年间撒马尔罕的先例增加了赏赐。嘉靖22年，鲁弥与天方等各国进贡马匹和方物，第二年回到甘州，恰逢北方贼寇入侵，总兵官杨信命令共使90多人前去抵御，战死9人。皇帝听说后，削去杨信的官职，命令有关部门用棺材收敛遗体，并送归家乡。嘉靖27年、33年，鲁弥都来进贡，其贡物有珊瑚、琥珀、金刚钻、花瓷器、索符、撒哈腊杖、羚羊角、犀狗皮、涉猎狲皮、铁角皮等物品。金言日讲官、太保兼太子太保、保和殿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、翰林院长院学士、世袭三等伯臣张廷玉等上奏说，臣等奉命编纂明史已经完成，恭敬地呈现给您睿智审阅，臣等仅此上表进呈，伏念圣朝顺应天命，用帝王诏令整理竹帛遗文，宝鼎凝聚符纸，在史馆完成修史大业，汇集百年间的定论，收集一代的旧文，历经本朝的编纂辑录，到今天完成校对勘定，为史册增添光彩，使书林焕发文采。窃以为论道首先在于尊崇经书，记载史事必须归功于史书。国家兴衰自有根源，72位帝王的功绩有什么可称道的？间接得失至关重要，21史的编撰都在那里。继承武帝三王之后的大治，新元与远古并不隔绝。开创万方统一的大魔，典章制度必须参照近代。何况岁月绵长，典籍散乱残缺，执笔修史以先贤为标准，汇聚众人之长才能确定，含笔构思能够决断，昭示公道而无私心，考求文献用以完备内府秘藏，连缀文辞排比史事，呈现给皇帝深夜阅览。亲为皇帝陛下，承六龙而御天，奉三无私而治世，继承祖训建立准则，安抚平定政治的正道，勤于学问传授心法，综合中静治文的传统，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，鉴察事物为求公正，考究礼乐以评价历代帝王，折中取舍必定恰当。这部明史职责在于如臣，记载历史200余年，传世16位皇帝创业守成的谋略，卓越可观，典章文物的规制灿烂完备。到了继位之君，法度在朝廷不能整饬，及至末世，权力有时转移到宦官手中，没有贤能之人来施行制度，既招来外患，又引起内讧，因灾祸而引发贼寇，也是文教衰败而武备必坏，朝纲不振，上天眷顾已有所归，贼势正盛，明朝国运于是终结。我大清国大成天命，开创隆盛基业， 天兵所指扫除妖星，王绘图中陈列玉帛，抵挡中原寇盗的祸患，安定民生，慰藉前朝各位皇帝的心智，洗雪他们的国耻。至今封侯被及优待，祭祀相承，依然有守灵护目之人，松柏不减。这是扩展隆恩于天地，已经极其优厚，因此征引救急于春秋，绝无禁忌。只是长鞭浩繁，而且杂技错讹，晋南之役中从王的传闻互相不同，追尊义理的争论纷纭不休，极致国本的威仪酿成三朝要点的决裂，兵符四出，功罪难以明了，党争不断，中间容易混淆，拜官野史大多荒诞无稽，家传碑铭也常常浮夸失实，想要取信于今而传之后世，确实需要广泛考证和参教。仰为圣祖仁皇帝、康熙帝，从金石中搜求图书，从山林中网罗奇老俊彦，开创编纂之事，放宽时间。我是宗宪皇帝、雍正帝，重申公正审慎的旨意，在详加讨论之功。臣等于当时奉命充任总裁官，率领同纂修诸臣开馆编排，汇集官方和私家的记载，核实新旧见闻。书签卷帙虽多，矛盾之处互见，唯有旧臣王弘绪的史稿，经过名人30年的用心，进呈到宫中，颁发到密阁，首尾大致完备，事实颇详细。昔日《汉书》取材于司马迁，《唐书》其本于刘旭，如果是非不谬，何必因袭为贤？于是以此成编，作为初稿，发凡起立，首重谨言，句式直书，总要归于忠厚。有纪有志有表有传，完全沿用前史的体裁，有的详细，有的简略，有的合并，有的分开，务必核实当时的心迹文字，期望共同理解，扫除艰深笔漏之言，事情必须可以讥口，罢黜荒诞奇邪之说。15年之内，几经同事调动变迁，300余卷之书按顺序随时告竣，圣国君臣的英灵实在凭借于此，历朝兴替的事端大概完备了，臣等才能不及宏通，学问惭愧焉冠，有幸觊觎幼文之事，得以评论先明，岂敢说勤于击鼓，远追前代作者之风。恭敬承蒙睿智审阅，交付客工，福愿精进高悬，悬殊广运，参看往迹，考证得失之源，大力建立宏图，昭示张弛之法，不懈怠不荒废，而成就重功，教化昌盛于于庭，能宽厚能仁爱，而取信于万民，时常存有殷鉴，则冠于百王而首出，殷极可以争艳百世之长，超越千祀而先驱，政教远追千古以上。仅将纂成本纪24卷至75卷，表13卷，列传220卷，目录4卷，共336卷，刊刻完成，装成12函，谨奉表随同进呈以文。乾隆4年7月25日